与梦想同行，让财富动听。天津经济广播，财富聊聊吧。
财富聊聊吧。
做最强大脑，让创新输出力量，做创业标榜，和时代争分夺秒。创客空间，一个很创客的空间。
这里是财富聊聊吧创客空间，今天我们继续来和大家聊创客。在今年的3月5号，李克强总理在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打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还曾经说过，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掀起大众创业、草根创业的新浪潮，形成万众创新、人人创新的新态势。而此前在1月份正在深圳考察的总理来到位于深圳的柴火创客空间，体验各位年轻的创客他们的创意产品。总理现场评价说，创客充分展示了大众创业和万众创新的活力，而这种活力和创造将会成为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的不息引擎。
此刻创客一词出现在了你我的身边，在当前的经济新常态之下，生产小型化、智能化、专业化成为了产业组织的新特征，而我们呢，也希望创客有将打开变革大门的可能性。创客一词呢，其实是来自于英文单词 maker， 是指出于兴趣和爱好，努力把各种创意变为现实的人。它的标准呢，其实到现在还没有一个书面的定义。但目前所说的创客呢，不仅包含了硬件再发明的科技达人，还包括了软件开发者、艺术家、设计师等诸多领域的优秀精英代表。他们的共同特质就是创新。
是的，目前为止国内大概有10几个创客机构，而在咱们天津就有3家。他们有着丰富多彩的兴趣爱好以及各不相同的特长，有的专注 3D 技术打印，有的专注于智能家居系统等等。一旦他们聚到一起，相互协作，发挥自己的特长时，就会爆发出巨大的创新活力。
所以呢，今天节目呢，要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带大家走进创客的工作和生活。我们2位呢，要挑战创客的任务，请创客呢手把手教会我们一项技能，从而呢展现他们的风采，体会他们最真实的一面。那么，一起去现场来了解一下。
青年创业园的总经理刘文亮刘总就在我的身边哈，我们也了解一下，因为刘总这边的这个创客空间呢，应该说做的是有声有色哈。自从今年3月份之后，很快的我们就在这个创业园区之内搭建起了创客空间，而且呢吸引了这么多的创客入住在这儿。说说您的一些想法吧，因为现在社会上也有一些机构也在做，怎么能够真正把它做起来，您的一些初衷和想法。
首先呢，我们是响应国家的就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一个政策，然后我们也会充分利用国家的特种支持政策，就是把这个共创空间做起来。现在呢，我们已经基本形成了一个全要素的一个共创空间，但是呢，我发现这些创客呢有一些问题，他们呢自己啊做产品行，奇思妙想都特别好，但是就是一个缺陷呢，他不懂公司是怎么回事，就是公司的所有的事情，比如财务啊、人事啊、市场啊等等都不懂。然后呢，上次就是经过书记来以后啊，视察就讲啊，就让我们怎么帮助这些创客，我们就是想了，就是我们购买他们的产品，但是我们现在已经开始操作了，但是我看这些也不够，所以我们跟这些创客已经达成协议，就是我们购买他的产品和他研究的出来的项目，我们还跟他成立公司。成立公司呢，等于我们带着他怎么做公司，把产品融入在公司就有发展了。同时呢，我们除了产品还有社会普及服务，就是我们对外有培训、有体验、有打印服务，等于是
让大家体验一下这创客到底是怎么回事哈。
对对对，
嗯，
就是说你光有创客以后，你看咱们国家那么支持创客越来越多，他们的市场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要给他找市场。找市场呢，就是我们先这个对外的培训要普及、要体验。像你今天以后，你可能你会在这个方面消费。
我就知道3D打印了，对。 那现在我们这个园区里边做的这个众创空间大概吸引到的创客有多少了到目前为止？
实际真正的来这儿呢，创客他这个里头就是有不同的，他有的是需求房，我单位啊需要一些东西，然后过来找创客，这样呢来的有回头的有100多位。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说它是一个互联网加的一个概念，所以它
就不是说非得在咱们这个里边去办公去设置一个场地，它可能基于互联网平台有很多人在做着这个事情，享受着我们这个青年创业园众创空间提供给他们的一些后续的服务，是吧？
对，它的一个创客呢，它后面可能跟着就几十个他们的好友，然后他们有的时候10个8个的三五成群的就过来在这儿碰一些东西，搞一些就是头脑风暴啊等等，也是这样的。
那我们这个目前为止哈，就是我们100多位这个创客，包括需求方也好，包括他们已经在园区里边来做一些实际的研发也好，他们涉及到的领域有哪些呢？
实际现在的创客的它的表现形式就是一个工业设计领域，然后工业设计设计完了以后就是制造出来，它制造呢就是以 3D 打印为体现。过去的有那个车间洗报是这种工具，现在呢 3D 打印就是工具，它等于用电脑建完模以后然后它打印出来，就是那么一个过程。现在创客的主要的体现形式它还是一个电子产品，再有一个就是 3D 打印。
好，那下一步未来的话，您作为青创园的这个掌舵人，有没有一些具体的这个计划，怎么推动我们这个创客更多的变成一些创业者，真正实现大众创新万众创业？
首先呢就是我们应领导的指示，然后我们就是采购他们创客的产品，我们不光是采购在园区里面的，就是外面的，你只要有好产品好的设计你都可以拿过来卖给我们，然后我们再去打销路再去做市场。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现在已经筹划，你们将来就可能看到更多的各个大学呀，或者是街边呢可能有很多这种创客中心或体验中心，就是做体验。再有一个呢就是你们以后如果想接触这个创客行业，也可以过来学习，就是我们也做培训。你刚才过来的时候那个是专门做家装设计一个软件的，实际它也是一个设计的一个创客。然后这里面就是以 3D 打印为主的，就是一个空间，这空间呢是你只要是创客你可以随便自己来，它叫西安创客社区。然后你可以自己往这里来，这面零创空间呢就是它呢这个地方呢就是有网络有电源有办公位，你来这儿你要想自己做点什么东西你就可以过来，它是免费提供的。
都是免费的，
免费提供。
其实我们这个众创空间就是面向这些公众的这些创客开放的。
对，
只要大家来有点什么想法啊，想做点什么基础的这些设施我们都有了哈。
我们这是一个旧工业厂房，然后呢这样呢就是我们并不是多么豪华，但是我觉得给创客用就够了。你看现在这是创业咖啡，它呢就是大家可以过来，而且我们的这个地方在市中心嘛，交通也很方便，然后你可以过来，你在网上就是沟通的可能深入一些呢，你可以就过来在这就可以做了。然后呢还有那个路演室，它里面有投影什么的，你要是有产品有项目呢，你可以通过我们这平台呢就可以过来在这儿推荐你的项目。那个前面有一个极客山，它呢我觉得在创客里更高端，他们的研究的科技，他们使用的技术可能是更加高精尖一些。
高精尖一些哈。
对对对，
那也就是说在整个青年创业园我们是开辟出这么一层的空间作为我们的众创空间。
它不是一层
啊，
你看这个地方后面我们一座还有一个团队创业的一个空间，那面还有艺术类的众创空间，我们是一个整个一个大概念的一个
大概念的众创空间。
对对，但是功能非常全。有创业各种服务，咱们说的税务服务啊、工商服务啊、财务服务啊等等，这是一个。还有这个实体的地方，包括我们公共的摄影棚、多媒体会议室、录演室等等，这是公共的服务。创业咖啡，再有一个就是我们资金，我们就是小额担保贷款啊、风险补偿金贷款啊，还有我们找一些天使投资和那个风险投资过来对接。
做最强大脑，让创新输出力量，做创业标榜，和时代争分夺秒。创客空间，一个很创客的空间。
高峰来探班的是西吉家居智能 DIY 家居系统。在这个终端平台上，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喜欢，用手指轻松选择房间后，选择各种装修装饰材料来设计自己的小家。不仅免除了设计师客户虐他千百遍的麻烦，并且可以提高沟通效率，以及满足个性化私人定制。那么高峰在挑战这个平台里的装修任务之前，也对这个项目的创客刘航宇进行了采访，据说已经投了100多万了，目前部分功能还在内测中，一起跟随高峰来了解下吧。
我是07年毕业于天津美院，然后学的是环艺设计，毕业以后呢做了几年那个室内设计师，然后这个平台也是从业了不少年以后开始想到做一个就是说智能化的一个 DIY 家居系统，能省去很多设计师就是繁琐的这个平时工作中的这个繁琐的一些重复性工作吧，所以说有这样一个比较智能的一套系统来代替人工，来节省一些设计师的压力，同时呢给客户一个更快更便捷的一个体验方式。
我们这个平台，我们现在直观的看到的是，算是一个这个客户自主自选一些装修的材料放在我们的这个房型里，自己能够直观的感受到我自己房子装修之后的一个样貌。
它是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呢是由很多设计师在上面提供一些这个很好的一些设计案例，包括造型的一些设计。另一部分主要是建材和家具，这些都是我们从市面上连跟我们合作的，找到一些跟我们合作的商家，他们来提供，比如说瓷砖、木地板，还有这个洁具啊、家具啊这些东西，他们会提供我们大量的这个实体商品的素材和信息，我们把它录，对，我们来录入到这个平台上。这样的话客户他选择的每一个方案里边所涉及到的任何这个设计元素吧，都是实体的这个商品，他也很快的可以找到这些收货的地址。
那你们这个素材是相对的全面吗？还是说只是市场中的一部分？
目前是市场中的一部分，但是我们目标是做到每一个地区都是有它主要的这个，就是线下主要的这些建材商家和家具厂商，还有装饰公司的这些资源都集中在这个地区性的平台上。
那这些相关的，比如说装饰装修的这些材料素材什么的，地板地砖都有，比如再小一点的包括软装的那些有没有？
有，
也有。
因为我们马上要开一个新的板块，就是涉及到很多家居用品，包括特别零散的一些软装饰品和一些这个你比如说餐桌餐具，还有包括文具啊，还有床上用品，这些东西都会体现在我们的另一个板块上。
那这个平台你是想说自己公司用，还是说以后有机会可能推广到这个全国的设计师的这个身边当中去？
我们现在做的是一个全国的平台项目，现在已经在天津和河北省地区已经有一些试点了，而且反响还是很不错的。
所以现在已经有盈利了？
目前没有盈利，因为我们现在属于不断的完善自己的产品的阶段，还是需要大量的这个行业内的资源来进驻到这个平台上。
等于这个平台都是你们自己团队开发的？
对，我们平台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我带领的这个设计团队，他们都是由这个美院啊，就是说设计类高校毕业的。然后另一个团队是程序开发的团队，就是在这个青创园里边，这个叫青创动力的，他们的团队里边的这个负责组织开发的人员也是我们西局的股东。
那这个平台在开发的过程中，有没有一些技术的难点啊，或者是有一些比如说前期的困难呢，是需要我们去处理的？
前期的困难基本上在资金压力上是一个比较主要的困难，然后还有就是对于主要创始人的流失，这也是曾经遇上过的，然后包括我们的短板在于这个营销啊、市场推广这一块。但是目前就是说一点一点的开始往好处走了。
其实这个项目我们感觉挺好的，就为什么在营销起来那么费劲，或者是成为一个短板呢？
因为我们一开始属于就是没有这方面的人才，是我们的这个创始人之一，就我们创始人
是最开始那创始人是懂这个市场推广营销这一块。
对对，
后来他撤走了，等于留下你们这些
纯技术，对，纯技术人员、
啊、
所以说现在又重新找到了，也是很不错的这个合作关系，所以说这块短板也算是一点一点在弥补吧。
嗯，那咱有几个这个合伙人呢？
嗯，现在是三个。
三个。
对，
分别分工是什么？
分工，园区的刘总，
嗯，
他是来负责给钱的。然后呢，我们剩下两个创始人呢，
就是像刘总他之前说的，对于创客的项目，他们有可能会注资去一起参与。
对对 对, 对、
啊，
他会投钱，然后我们负责就是把这钱花对地方，然后同时投入自己的创意和想法，还有这些技术吧。
那现在整个这个项目，包括你们戏剧或者是其他的支出的话，一共是花了多少钱了？到现在？
嗯，一百多万。
一百多万。
嗯。
主要是围绕在这个项目的研发和推广上。
对，推广并没有怎么花钱，因为这个东西基本上是代理商、经销商主动来找我们，所以说我们是把这一块整个外包出去的，所以我们不承担这个成本。
嗯，
这些钱主要就花在这个技术人员的工资。
这个平台是通过我们手机也可以操作呢，还是说
对手机、平板电脑？这个就是全平台都可以使用的，包括 iOS 系统、安卓系统都可以使用。嗯，将来 PC 端也是有这个直接就是用电脑来操作网站上的这个系统。
嗯，这个很方便啊。然后那个来讲讲您的团队。
像我们这个设计部门这边的团队呢，一共是专职人员主要是四个人，然后平时的日常工作就是收集和整理所有的这些设计素材和建材家具这些实体产品的这个信息，然后负责录入到这个平台上。然后那边的开发团队呢又有四个人，主要负责程序的开发，还有这个产品的迭代升级，以及这个修改一些漏洞啊 bug 之类的。
创客哈，可能更多体现的是一种创新创造，同时还有一些相对乐趣，自己在工作的这样一个环境之中哈，你怎么来理解创客呢？觉得自己创客的标准或者身上的这个特质是什么呢？
嗯，我觉得创客首先不能抄袭模仿，因为
要原创。
对，一定要原创。嗯，这个原创很难，抄袭很简单吧。但是我认为抄袭的东西它永远都是属于生命周期非常短的一个做法。而且设计里边有一句行话叫北方抄南方，南方抄日韩，日韩抄欧美嘛，
就是天下一大抄。
对，所以说这个它并没有文化在里边。真正的创客我认为还是要勇于创立自己的文化，同时打破一些墨守成规的东西。如果只是在一个行业的这个一个在一个行业的规则或者准则里，甚至是潜规则里去寻得一些夹缝，给自己谋寻一个这样的一个生存的话，那我觉得不是创客，那只是你可能是一个创业者，你可能是一个老板，但是我认为你还是一个打工者，是为这个行业打工而已。
那未来像您的这个平台，您希望它做成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状态，或者一个愿景是什么呢？
一个希望就是说，这个平台并不是说通过我这个平台让很多设计师丢掉饭碗，而是希望更多有真才实学的设计师在我的这个平台上找到饭碗。所以说，我是想通过这个平台来净化一下这个行业。
做最强大脑，让创新输出力量，做创业标榜，和时代争分夺秒。创客空间，一个很创客的空间。创客空间之高峰挑战智能 DIY 家居系统，用这个平台装修一间卧室，暂且不管你这套系统操作是否熟练，反正考验你品味的时刻到了，你的亿万粉丝正在洗耳恭听呢，请保重。
这个主持人们要去挑战这样的一个任务，或者说你先讲讲这个功能有哪些。现在这个是安卓的系统，现在这个屏幕大小有多大？
24寸，西居家居 DIY 设计系统。
看到了屏幕上，进入系统之后呢，有客厅、卧室、书房、少年房，然后厨房、卫生间，就基本是属于我们这个中产家庭的一个整体的布局，该有的房型也都在里面有。
对
啊，我们现在点客厅进去，
你可以在里边找到一个跟你家房型比较类似的一个模板，其实很多人都在第一个模板里面就找到 自己家相似的地方，然后点击进入，首先是一个毛坯房的这个全景，这边是阳台，这是一个垭口，里边是两个卧室的位置，然后这边是餐区，这边有一个卫生间，这是主要的客厅空间了。
啊，这边还有广告位糊了招商是吧？
对对对，
啊，还可以广告招商。
嗯，
先来这个装修这个一个客厅吧，然后我们就可以自己随便选吗？
对，右侧全都是你，我们把这个跟家装设计相关的所有的素材分类都拆分好了，都在右边这个列表里。
啊，有地板、影视墙，哦，都已经是有视图的，影视墙。装修个什么样的？这个黑白格，这个整套系统你们研发了多长时间呢？
就是4年的时间，但是中间更新升级了得有5-6代。
嗯嗯。
一开始我们最早最初那一版是固定视角的，不是360度全景的。
嗯。
所以后来就不断的升级我们的产品，最后改成这样。
那这个系统在中国有没有？还是说只有咱们在天津您这儿有？
都没有。我们并不是基于虚拟现实的这个技术来开研发的，我们是自己独创的一个技术。
哦，这上面还有来自设计师的这个署名。
对，影视墙是由这个学生或者说这个设计师来设计的，他给我们供稿以后，我们会按他的实名来录入，并且为他进行这个推广和宣传。
比如说我们这现在这个背景墙是这样的，我们下一步怎么操作？
您选完了地板和背景墙以后呢，可以继续选其他的元素，比如说沙发，而且如果分类里面素材很多的话，可以有一个筛选的功能，可以按照风格或者色系。
哦，哎，客户可不可以就是我们自己看到了或者在网上看到的这个，比如说某一款这个沙发或者是茶几的这个照片，然后发给你们，你们去把它再录入进去，还是我们只能说在这系统里根据你们录入的这些内容去选择？
我们录入的都是这个市面上真实存在的商品，和素材建材这一块儿，我们会去找相关的厂家和商家，去要他们的图库或者是他们的三维模型，然后我们来录入到这个系统里边。因为你在上面能选到的一定是让你能买到的，如果是买不到的放上去也没有太大意义。
嗯，那你们这个选择的这个商家有没有像百度这种竞价排名那种的，就是我们优先选择哪一种，或者是我们的合作伙伴？
嗯，目前没有这个打算。目前我们想法是按它的销量或者是按点击率来排名，因为我们将来认为这个平台它产生的大数据会很有价值。
是。
比如说有一些商家他可能会发现他自己的产品某一款产品卖得非常快，那他的排名也靠前，他的点击率也可以从我们的后台来查看到。但是呢，成交量并没有上去，那他可以根据这个大数据可以分析出来，这款砖可能很被人喜爱，但是可能是就是售价太高了。
嗯，
他可以去自己去反省自己的东西为什么不行。我们平台，我认为这个是一个制造大数据的，我们不搞这种就是纯粹的，你给我钱多，我就要把你排到第一位。
嗯，
目前我们是这样打算的。
好，然后呢，我们现在看到呢，这个手边有一块砖。
嗯，
砖上呢有一个二维码。
嗯，
啊，这二维码是怎么？我扫一扫就能达到什么信息啊？
如果您是手机用户的话，下载了我们这个西局的应用的话，您可以用扫一扫，直接去扫这个建材的二维码，您的屋里就会出现用这款建材，然后呈现一个屋里满铺的一个效果，给客户带来更多这个视觉上的直观感受。
好，接下来呢，我要挑战的这个创客的项目呢，就是通过他们的这种智能平台去装修一个卧室啊。现在呢，我们已经是在这个平台的面前，然后我们看到这边选项呢是地板、墙面，还有背景墙、吊顶等等啊。然后呢，我争取在我们的规定的时间之内完成这次项目的挑战。然后现在呢，我先放入地板，地板看到有木地板，这是什么？地毯。您30？
30，对，30整。
八几年？85年？
84。
31，好不好？
啊，对，31。
啊，然后，
就是说选择地板的时候，您可以把这个视角正冲着地板，
啊，
这样看得比较清楚。
正冲地板，我装修完之后呢，点返回。
对，返回。
墙面
可以考虑墙面的颜色，
翠绿色。哎呦，
比较趋势。
太怪。
这个里面素材很。
您在天津买房了吗？
买了。
买了，自己装的。
对。
什么风格？
地中海。
真的是，啊，你看这地中海很流行的。
你流行过去了，现在
就84年都喜欢地中海风格。 这是什么风格呢？
这个现在没有风格。
像欧美都是那种，比如说刷一个其他颜色的墙。
其实来黑的好。
黑的好。
黑的睡觉踏实。
所以现在你们有没有一个数据，就是用你们这套系统的客户有多少人呢？
具体的统计，有四五千人左右。
四五千人。
嗯，而且是没有对外推广和宣传过。
都是通过这个系统把自己房子装修了。
有一部分是，然后还有更大的一批人是，
就操作
在这里边玩，然后呢拼出来一个自己比较满意的方案，然后就去拿着这个方案去找装修公司。
哦，这是床，跳跳床，这个，这像酒店呢，不像家。啊，下一个窗帘。这套系统对于客户来说是免费的，还是说
对终端客户是免费的，对合作商家是收费的，但是价格也不、
那他们的后台是什么样的？就是我们在手机上或者是在电脑上看到的，就是这样一个自定义的这个选，他们的后台是不一样的吗？
比如说装饰公司的版本，他的后台嘛，可以由他自己来选择，他采用什么样的，这个造型的设计，这个种类。由他们来自己决定展示什么给客户看，不展示给客户看什么。还有包括这个建材，比如说他们这个公司跟建材和家具厂商有合作了，他们愿意主动的把这些实体的商品展示给客户看的话，他们就可以勾选那些素材。
所以每天上新量也挺大的吧，就更新的素材。
对，现在的更新速度还是比较大的，每年大概有上万种素材可以更新。
所以你们这个项目有没有参加过一些这个大赛啊？
去年刚拿到了这个全国创新创业大赛的优秀企业奖，也是天津赛区唯一一个得奖。
没选过的，这基本就快完了吧？能缩小吗？
这已经是缩到最小了。
蜗居一套，
男的选造型肯定是很出色的。但是颜色上可能就会死板一点，但是这个造型说实话，局部的吊顶这种造型做的人已经不多了，有点过时了。
明细，这明细是什么？
明细是能体现那个、
这是钱。
对，能体现商品的名称、单价、规格、数量，还有这个商家的介绍，还有商家的联系方式。
高峰君，创客刘航宇居然夸赞你的审美，你自己都说蜗居一套，什么翠绿色壁纸，什么装修后像酒店标准间，想想也是没错。不过话说回来，刘航宇还是很给面子，最后刘航宇也有自己的创客宣言。
罗永浩说过一句话，只有偏执狂才能成功。我觉得这句话呢，我认可一半，不认可另一半。认可的本身呢，就是说要建立在一个对自己的产品有一个客观的认知上，你可以偏执。如果是属于初出茅庐，没有见过什么世面的时候，这个时候不要对自己太有信心，太觉得自己的产品是一枝独秀的那种感觉。
这个脚踏实地的，不要被现在所谓的这个互联网环境。这动不动就是 A 轮 B 轮什么的那种，会被自己拍懵的。
对，我经常看到一些大学还没有毕业，但是穿的西装革履的，经常杀入各种创业咖啡厅里边去跟融资去跟创投人员对接的这些小伙子或者美女们，就是我想对他们说一句，你如果打算进入这个行业，你最好先摸透这个行业，就是说了解行业的准则，再去挑战行业的规则。
有的时候现在做互联网做 APP， 他们有种就是投机的这个心态，他觉得说我做完之后就是有人给我钱，或者我把这东西卖掉再怎么样。
有很多创业者吧，一些炒得比较火的一些创业项目，他们我认为是起到了不太好的一个带头作用。你比如说具体名字我不说了，现在实行的是我做一个 APP， 我基于一个故事情节，我给自己编造一个创业故事，故事能打动人，我这个项目就会有很多人去关注，然后通过这个
我来
再加上那些职业的携手，
对对对，我来卖我的，说白了就是靠知名度来，就是一时的炒作来换取这个投资人的一个青睐吧。但是我觉得这样的产品呢，它的生命周期不会长，想做事儿，想做好一个产品的话，我觉得不要把视线把注意力都集中在投资人身上，看看自己做的事儿值不值得别人给你投钱。
思想有锋芒，
精准于这一刻。
世界还太新，不必急于定义。
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下一个未知，和世界说
Hello。
财富聊聊吧，提醒您，下节更精彩。
做最强大脑，让创新输出力量，做创业标榜，和时代争分夺秒。创客空间，一个很创客的空间。
对于这次出外景，主播圆圆被安排采访之前做客过节目的一位创客，来自西安创客社区的郭亮。他的项目 3D 打印技术，没有你打不了的，只有你想不到的。但是上次由于节目时间有限，没能展开透彻的对话，所以这次算是我们又来了。不仅要来探班，而且还请郭亮协助圆圆来完成一次 3D 打印的任务。各位听众很期待吧？向来以婉约才女速成的她，能否完成这次神一般技术控的挑战呢？
请你
各种零件啊、工具啊什么的，会在这儿就是做一些这个设备开发的一些工作。啊，因为我们有一项主要业务就是自己去研制这个3D打印机嘛，所以就是都是我们自己做的，你只能是拆了改，改了拆，然后这个黑板上画乱七八糟啊。
所以这个创客就应该是那种
对
头脑风暴一样。
对对对对，头脑像散落的各种零件，包括所有的打印机，包括这屋里所有的这个塑料制品。都是由 3D 打印用我们自主研发的设备打印出来的，可以随便看看，也可以随便摸一摸。
那这些就是基于你们自己的这个兴趣爱好做出来的，不是说有订单做出来的吗？
对，目前来讲是这样，但是有一些产品是基于订单，基于这个青创园给我们的一个订单，通过社会各界的人士来购买这些产品，来买这些订单也是我们一个趋势，然后也是去专门生产一些产品。比如说这个旋转的齿轮芯，它是由8个这个散齿轮拼接在一起，让它可以转动的。这个是2015年情人节最火的礼物之一，
是吧？哦，
卖出去了很多。
当时谁的这个想法是你的想法吗？
也是团队一个想法吧，也是一起就是来制作，一起来研发的这个东西。
当时怎么想的就做的这个呀？就谁突然间有这个灵感，哎，要做个这个东西？
其实也不是说谁有这个灵感，就是说所有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创客们，包括我们所有的创始人们，就是每天都在做这样的事儿。嗯，齿轮芯只是一个小的一个方面，包括这个齿轮魔方了，包括这个可以定制的相框了，包括真正按比例缩小埃菲尔铁塔了，都是这个大家就是 各种的这个兴趣爱好吧，一起综合在一起。同时就是说，有了 3D 打印机这个设备之后，可以做你想做的任何东西，并不是说谁专注于研发某个领域或者做哪个领域。有的时候就是灵机一动，或者大家一拍脑门想起一件事儿，就把它变成现实了。
哎，这难做吗？这个？
从设计角度来讲，并不简单，但是把它做成实物非常
看起来挺简单的，
对，
但是设计很复杂。
对对对，因为怎么说呢，也是因为通过 3D 打印这个东西可以把这种设计变成现实。为什么呢？因为我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一遍一遍去测试它。
嗯，
这些东西不是一遍就可以成型的，我需要不断的做打印。大概怎么也得有一个礼拜左右的时间吧。
啊，就
是
最后我们看到了这么小的一个。
对对对对，通过这样的这么长的时间，然后到现在就是大概7到8小时就可以打印一个芯。
哦，打印这个芯要7到8小时啊。
对，但是就像我上次在节目里说的那样，3D 打印机消耗时间，但是不占用时间。7到8小时你睡一觉都不值了。假设我有7到8台机器，我一起打印的话，那不就一个小时了？
哎，你最开始是什么机缘接触到这 3D 打印，就觉得应该在这方面？
说起来非常巧，之前也是在外企打工，然后就是大家中午吃完饭休息聊天天，然后就有人提到了 3D 打印什么什么的，当时就觉得这是什么呀，没听说过。后来说那你上网搜搜视频了，然后就是看到这个打印机的运动啊，看到它能就是瞬间做出这种新奇的这种产品，或者做出自己这种梦想，就感觉非常兴趣，然后就一步一步的了解它，包括后来就是也是，自己花费一定的时间和金钱去南方学习，去南方一些 3D 打印公司学习，然后越来越对它感兴趣。
纯是凭兴趣和爱好是吧？
对对对对对对，
自己花钱去南方学习。
对对对对对。
嗯。
然后就从3年前嘛，从3年前开始一直到现在。
哦，用了3年时间。
对。
现在把工作什么也都辞了。
对，早就已经辞职，然后专职来做这件事了。
哦，那你们这个团队这些人，大家伙怎么走到一起的呀？
嗯，也是非常凑巧的机会，就是从网上相识嘛，靠互联网络，都是对这个 3D 打印比较感兴趣。
嗯，
啊，大家一起相识相知，最终到一起就是决定一起组建一家公司，来一起做 3D 打印这个事儿。
所以你们也最开始也都是创客，对这个都是感兴趣。
对对对对对，有的人可能就是自己已经买到的 3D 打印机了，有的人就是仅仅对 3D 打印机还感兴趣，有的人或者就是有一般那个创业的这个热情，就是觉得这个项目非常好，然后大家凑在了一起。
哦，
嗯，
那现在这个 3D 打印机你们研发出来的在哪儿？能不能给我们看一下？
研发出来的你们来早了，4月中旬之后会有这个成品机出来。
哦，现在还正在研发，
现在已经就是最后的一个阶段了，包括这个外观设计啊，
嗯，
包括会找一些这个 OEM 代工厂去给我们完成一些基础的一些调试和组装工作。
哦，那这一台大概就是出来之后市场售价会在多少？
市场售价是8500元人民币。
都能打些什么东西出来啊？
这屋里你看到的所有东西都是可以打印的，对，包括头顶上这个大飞机。这是一架固定翼的遥控飞机，如果把这个电控和遥控的装置安装在一起的话，就可以飞起来了啊。
这个东西啊，这谁会来消费它呢？就普通家庭会买一个回去自己打印的东西玩吗？
非常有可能。目前就是现在就是接到的预定的订单已经有几十台了，
就是要买这个 3D 打印机。
对，其中有家庭，有一些设计的工厂和公司，甚至还包含有这个军工行业，都是想来订购这 3D 打印机。因为就是说 3D 打印机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从原型验证到这个产品开发，可以大大缩短它的这个时间。
哦，
嗯，
那这 3D 打印机目前这 3D 打印其实这个技术发展的，我觉得已经不是那个初级阶段了，我这说法对吗？
对对对对对。
哦，那现在包括国外呀，等等，是不是你现在已经有非常成熟的设备了？
是，因为就是从到金属打印，就是简单来举，就是大家都知道，就是打印火箭喷嘴儿，已经可以送这个宇航飞船啊，然后送这个一些货物到太空，都是打印的这个喷嘴儿，因为它就是使用的效率非常低嘛，就只使用一次这种的话，但是它这个对于它这个结构要求又非常高。通过 3D 打印做出传统行业做不出来一些模型，可以提高火箭这个燃烧效率啊，就等等方面。再有高端的例子就是在医学方面，美国就是制造的这种生物 3D 打印机已经可以打印人的组织器官了，包括心脏。
真的能当真的心脏用吗？
对，是的，已经有这个就是移植成功的这样的个体了。它会提取你身体自己的干细胞，然后去
感应制造型的，它的原材料就不再是这些塑料丝，而是你自己的组织细胞。
嗯，那人家都已经有这么成熟的设备，你们为什么还要，就是你们这些创客还要投入精力去研发这个打印机啊？那买现成的不就行了？
对，还拿一个简单的例子做比较，就是我们现在在用的手机。
嗯，
其实在军工方面或者在更高级的领域，就是包括通信行业，包括开个玩笑说，之前还有斯诺登事件，就是这种各种窃听的这种风云啊，对于这个手机啊，对于通信科技已经发展到一个很高很高的水平了。
嗯，
但是我们每个人依然在用它作为一个最基本的一个通信工具，这其实拿到 3D 打印行业来说也不足为奇。最高级的打印机在军工领域，在航空航天领域已经有 3D 打印机被运送到太空啊，为宇航员增添一些乐趣，或者给他们打印一些这个就是太空中需要的一些零件一些部件。但是对于每一个人或者对于每一个家庭来说， 3D 打印机一是可以作为一个大玩具，再一个还可以作为你生活中的一种补充。同时对于我们所宣扬的这个工业4.0时代呢，可以拿它去自我创造，每人每家都可以是一个小的制造工厂。
哦，就是我以后可能刷牙用的杯子啊，我都可以自己打印出来一个，按照自己的喜好。
对对对，这只是简单的一个方面。
嗯，
更可以说就像我刚才跟你讲的那样，3D打印机啊，它消耗时间，但是不占用时间。你睡觉的时候可能你已经完成了一个工业零件的打印，把它发给厂家，你已经盈利了。淘宝只是说你把别人的商品低价买过来再高价售出去，而 3D 打印机呢，使你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工厂。
嗯，你可以把自己的创意和想法变成现实啊。
对，
如果你足够有创意和想法，那么你的产品就可以变成商品了。
对对对对对，
那就每个家庭都可以是创客。
对对对，或者对于每一个创客来说，他可以按照工厂的需求或者按照其他个人的需求来生产制造产品。
哎，那接下来我们关心的就是哈，比如说你现在去买一个，咱就以刷牙的这个口碑为例啊，大概一个塑料的杯子可能3块5块钱。
对。
那你要是说我买了一台打印机，我打印出来一个，加上材料的成本，加上用电啊等等哈，这些消耗，那最后一个成本大概在多少钱？
这是现有大概有50%人已经了解什么叫 3D 打印了，知道什么是 3D 打印机了，但是这50%的人，得有99%的人对 3D 打印都有一个误区，就是像你所说的这样，跟传统行业去对比。
嗯，
对啊，我那买一个杯子很容易，各种贴纸啊，各种形状的都有，
嗯，
只需要2-3块钱，甚至有的价格更低，从淘宝上购买啊。
对啊。
但是你拿 3D 打印机打，所用的这个耗材、所用的时间、所用的机器、所用的电费水费加起来，成本可能是你所要的东西的几倍，
嗯，
甚至几十倍。但是，就是说 3D 打印是不与传统行业对比的。传统行业有传统行业的优势， 3D 打印机的特点在于你买那些杯子可能各种各样，但永远没有你心目中想要的杯子，而 3D 打印机可以帮助你实现你自己独一无二的杯子。当别人去到你家参观或者去到你家玩的时候，看到一些东西感觉哎，这个东西很奇特，你从哪买的呀？你会告诉他这是我自己做出来的，别的地方没有。而且一定记住，有 3D 打印机的时候不再是全国，而是全球独家。
哦，
全世界也许只有你这一个东西。
所以这个创意是没有办法把它核算成具体的成本，几块钱的，
对
吧？
对，
嗯，
它只能是做出来你其他的传统工艺或者做不到的东西。
嗯，那材料呢？大家可能也关心了。现在我们可见的，比如说什么塑料啊，什么之类的一些化学原料，那我们 3D 打印一般用到的材料都是什么？
3D 打印用到的材料很多，从简单的塑料，到树脂，到金属，还有到一些高级的贵金属，比如说钛合金等等，有很多类。
因为可以打一个戒指哈。
对对对对对。但是我们常用的这种塑料，或者我们常用的材料，就是今后我们要推广的这个桌面级打印机啊，它主要用到的是一种叫做 PLA 的塑料。
嗯。
这种塑料呢，是一种生物塑料，就是环保可降解的。
哦。
嗯，无论是在打印过程中，还是打印完毕之后，都是无毒的。适合每一个家庭，就可以把它做成玩具也好啊，或者是小孩子的一些玩具，让孩子们可以玩耍。
做最强大脑，让创新输出力量，做创业标榜，和时代争分夺秒。创客空间，一个很创客的空间。
袁大才女的挑战马上就要开始了。面对一台台未来式的 3D 打印机，它的第一个步骤从哪里开始呢？是先挑选好图样，还是先来了解一下机器的操作原理呢？
3D 打印过程中会有突发情况发生吗？创客郭亮老师会绅士般的来协助他吗？创客空间圆圆挑战 3D 打印即将开始。
好，那现在我们就选择一个模型吧。
对，在我们一个简单的学习模型库里，大概有25种模型。
25种、
啊，每种模型都有不同的这个作用和意义。
比如说
简单的选择，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一个圣诞铃铛，
这
是一个很实用
的。哎，这个好可爱，这小松鼠可以把所有的那个线都咬合在一起，
可以把它咬在一起，然后立在你的这个旁边，因为你像它展示这样，你电脑旁边你会插很多数据线呀、
啊，对呀、
啊，充电器的线呀、啊，各种线啊，就你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
哦，哎，这个打印出来要多久？
不到一个小时吧。
哦，好长，
很短啊，
不到一个小时就算很短了。
对。
有没有10分钟可以打印出来呢？
也有。
那我选哪个呢？看看啊。
我觉得你选的小松鼠挺好。
小松鼠啊，那得一个小时呢。
可以通过这个设置，咱们可以看一下它到底需要多少。
哦，行，那好吧，你
然后对它进行一些基础的设置，比如说夕阳打的，更精细一些，
哦，
还是就是说速度更快一些，
嗯，速度更快会最后会
就是速度跟这个精度是成反比的，
速度越粗糙一些，
对
吧？
对，
嗯，
咱们就选一个时钟的一个比例，
嗯。每秒会打60毫米，哦，就可大可小，
对
吧？
对，可以对它的这个大小任意改变。现在是100%，
100%，
把它变成60%。
好，因为我们今天是完成任务，所以我们就打印出这样一个。如果是，居家打印的话，就不着急了。就像您说的，它不占用时间，对吧？
对。
反正我选择好之后，它就可以自己在那儿
工作了。
很孤独的，很忧郁的在完成任务。
这样的话只需要12分钟就可以完成。
哦，那太好了。嗯、好，我们就要12分钟的这个。
行，我们现在这就是一个切片。
嗯，好啊，那我们来准备一下打印机。哪台啊？
就是这台。这个，比如说要确定一个你打印小松鼠颜色。
哦。
蓝色的。
嗯。
色的。橘色的。白色的。
哦，这些都是材料对吗？
对，肉色的、绿色的都可以。
那我选个肉色的吧。这个吗？
对。
嗯，
先把料填装进去。
嗯，
这样就看到这个料丝已经被絮到打印机里面了，然后我们就可以准备开始打印了。
嗯，
现在、就是、
那边的电脑就跟它是连接上的，对吧？
对，我们需要把打印机的这个 SD 卡取出来，
嗯，
把所要打印的文件装载到这个 SD 卡里，就可以实现拖机打印了。
哦，
其实就是把电脑连接到打印机上，也是可以打印的。
也是可以打印，就跟我们平常用的那个 U 盘存储是一样的，
对吧？但是我们是建议使用这种就是
独立打印
SD 卡拖机打印的，这样会减少很多不必要的麻烦，比如说不注意碰到数据线了，或者
完了打到一半的话，它可能就停止任务了，对吧？
对。然后点确认，
嗯，
就不用管它了。
哦，这么简单这过程、啊？
对，
快看一下，这过程好神奇啊！就是通过这样的一种 3D 打印机，比如说取到你身体里的干细胞，就可以打出你身体的一个器官了。刚才我们说10分钟就可以打印出来了，
对，很
快。哎，这台机器是你们买过来的对吧？
对，这是我们唯一一台买过来的机器。
哦，这台机器要多少钱呢？当时买的时候？
23,400左右。
这么贵啊？
对。但是我们自主研发的机器，无论是从性能上，无论是从打印精度上来说，我只能说我们不输给它。国外原装的，
原装的，
都是漂洋过海从美国过来的。
哦，那现在国内就是研发 3D 打印机的人多吗？
不少，但是我觉着就是从我们自身来说，就拿天津来说吧，就是卖打印机的或者做 3D 打印的也很多，但是像我们这种。专注于 3D 打印机研发，然后包括 3D 打印机技术应用的，我觉着还是比较少。
哦，
它有点小的时候画那个糖画的那种感觉，一层一层的把它堆叠起来。
先把那个小松鼠的轮廓把它
对
做出来。
对，但是有可能模型太小，我怕可能有一些细节表现力可能不会太好。
哦，那没办法，因为我们时间要求比较紧啊。
对。
比如说呢，这个戒指的话，多长时间把它打印出来的？
戒指别看它非常小，由于它这个细节， 各种精细
度比较多，还有镂空的呀，
对对对对，
花边啊，
打印它的话至少也要需要几个小时的时间，
几个小时
啊、
哎，那我要用黄金的材质也可以呗，
也可以啊。
我就很难想象金属的材质是怎么样的，是浇铸进去的吗？
对，对于这个戒指是一个特殊的一个分类、
嗯、
它是采用跟传统行业结合来制造的，就是需要用工业蜡是另外一种材料去打印它的雏形，打印完雏形之后呢，
浇铸，
哎，对，会用到一种这个首饰传统的工艺方法，就是这个石蜡铸造法，
嗯，
然后来把它这个重新铸造出来，而且浇铸的时候就可以选择你想要的材质了，
嗯、
无论是金，无论是银都可以。
你看，我们这个等待的过程可以做很多事儿哈。
对，
可以和郭总聊聊这个3D 打印的来源，所以这件事儿真的是很神奇。那将来你研发出来的 3D 打印机也就这么大吗？
大概就是50厘米50厘米50厘米。
哦，一个正方形、
对，大概在这样一个范围之内。我说的这个尺寸可能是一个估计的一个尺寸啊。
嗯，
就是说无论是摆在家里还是摆在办公桌上都不会占用你太多空间，几乎是跟现有的一台中等级的这个打印机是相似的。
嗯，
就是二维打印机啊。
那打印这个红点子大赛设计奖的这个手机座，
嗯，
要多久啊？
打印手机架的话，大概需要2个多小时。
两个多小时。
嗯。
那整个这套3D 打印流程当中，哪个环节是最复杂的？
就是这个模型的这个建造。
哦，建模哈。
对，3D 打印机只是一个万能的设备，当你突破了它这个限制，你把它制造出来之后，它永远是为你服务的一个工具。
嗯。
最重要的还是这个模型的来源。
那这个建模的培训也是我们将来。就是要
开展的一项业务之一。因为就是通过这个 3D 打印社区嘛，吸引到很多这个模型师啊、
嗯、
这个工业设计的一些领域的一些专家啊，也都加入到社区里来、
嗯、
因为他们在这儿可以使用打印机，可以制造自己想造的模型嘛。
嗯，
同时他们也会为社区的成员或者就是参加一些这种社会性的一个培训。只要你会操作电脑、
嗯、
只要你对 3D 打印对这个模型建造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学会了，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
哎，等待它的过程当中，我们聊聊这个西安创客社区吧。
啊，
西是这个金属的西哈，安是安全的安。
对，
来自于
这个黑客帝国，黑客帝国就是 Zion Zion。当时在这个影片中讲述的是人类最后一座主城，啊，我们也想以此为寓意，就是说发展这个创客的力量，让它就是从这个俗话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嘛，也是想从以我们这个社区为基础，然后逐步的开始，最终发展到这个自己的中国梦、
嗯、
啊，就像这个总理讲的那样，就是由中国由这个制造业转变为这个创造，啊，人人都可以来创造自己的产品，啊，同时实现自己的中国梦了。
你怎么理解创客呀？
我对于创客的理解是这样，首先是以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啊，然后把自己的想法把自己的梦想变成现实的这样一类人，现在就是指的范围更大了，就是泛指想把一切想法或者一切梦想变成这个实际变成实物的这一类人。他们不一定需要是创造一样产品出来，他们可以把现有的一些产品赋予自己的一些精神，让它变成一种新的产品或者一种新的就是为大家所接受的这种东西，或者就是一种服务啊，都可以理解为创客。
那我们这个西安创客社区的，你的梦想是什么？将来它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创客社区啊？
首先我梦想先，比如说它也是在天津范围之内嘛，想，让天津所有的这个无论是高校的大学生，或者就是中学小学生，或者就是每一个这个工作的白领，以及就是退休的一些老的这种技术工人，都希望他们能来到社区，通过 3D 打印这个万能的工具来制造出他们想要的东西，把它实现盈利也好，完成自己的这个梦想和想法吧。啊，
我们来看看啊，现在打印的怎么样了？哎，小松鼠的形状已经出来了。
嗯，对。
哎，比我预想的要精细的很多。
对，
你看中间那个镂空的很小的那个都可以看到。
对，可以从打印机上看到它这个所耗用的时间，也还有就是已经打印完成的比例。就现在已经用了9分钟的时间，
哦，
然后打印了
81%了，
对，就好像我在不知不觉的这个谈话一样，就是时间很快的就过了，
聊着聊着
将近10分钟，
对呀、啊，
产品就出来了，这就是三 D 打印的特点，不像传统的机床一样，十分钟我们真的要目不转睛的盯着它了。
对呀、啊，怕生怕它会有任何的差错，
对吧？对对对
对
对对对对对，
95%了。
对。
我看他要收工的感觉。
好的，我们拿一个小铲子就可以把它轻轻的起下来了。
哎呀，是粘在上面的。
对，就是第一层要保证它跟这个平台要粘合在一起的。
听听的，你不要咔嚓一下把它那个
断了，
会断吗？
会断，
会断。啊，会断呢。
打的太小，太薄了。
好了，我认为这块成功了。好了，怎么样？成功了吧？好，形神兼备啊！3D 打印真的太神奇了。好，谢谢，我们体验很成功，非常感谢。
3D 打印，打印未来。
做最强大脑，让创新输出力量，做创业标榜，和时代争分夺秒。创客空间，一个很创客的空间。
为创客郭亮老师点赞，三 D 打印是需要时间的，时间足够充裕，打印出来的作品才会更加精致。圆圆在有限的时间里完成了一个非常可爱的松树书签，郭老师的评价是不错，欢迎再来。这样听起来分数还是很高的。三 D 打印其实很好理解，就是在未来你的生活缺什么你就打印什么。在工作室的现场，我们还看到了戒指、国际象棋，甚至缩小版的飞机。那么最后来公布圆圆的这次挑战成功。
我宁愿